我这一次独立进出书店，跑到新竹去，只有自己一个人，有一个庄居士他的家，农事，他一个礼拜才回去一次，那我就跑过去，回到家来，你看这个就是要靠训练了，不训练就不行。在那边这样的话，回到这边来的时候就变冷。本来我过去也讲过，我是很讨厌打坐的人，那现在变成越来越喜欢打坐了。今天就做了好几次，哇，看看那个达摩多罗禅经，看到一个段落，想一想，我还要做一做那个丢下来，等一下再那个。有一次是电话来了，才又去看达摩多罗禅经，不然我就一直继续做下去啊。这个千见因缘之有因有缘，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清净要形成清净的因缘，要先发现过患，先发现杂染的过患。我们对杂染不认为它有过患，怎么能获得清净？只有继续杂染下去。这里就跟大家讲了，什么它并不是，那就是清净因缘的最直接的。为什么你会来修什么他必不神啊？很明白的一件事，发现世间充满过患，诸法都是苦性。所以如果很怕来打坐，很喜欢世间游走，很清楚嘛，他觉得世间过患很小嘛，打坐过患好大，腰酸背痛，那个过患很难承受，外面的这个过患很小，小小儿我在外面玩一玩好乐，就是这样嘛。这样的结果就是外在的理由，他的过患你们到今天还没有发现。所以一讲课我就一直强调色的自信，色的自信，自信哦，我已经讲烂嘴巴，要我再重新归纳吗？或者你们来跟我辩论吗？我们来辩论，你说那个所有诸法有苦有乐，没有像老师你讲的都是苦，那哪一个不服？没有关系嘛，我可以跟你约一个早上，我们来辩嘛，来辩辩看。辩输以后，每个礼拜都要来打坐。如果我辩输了，那你可以辩打坐、对不对？我们随时应战嘛。你们说世间有乐啊？你们看我最近的形势应该很清楚吧？我现在对世间道的东西很厌。第五个我们看清净之，清净之就是你抓到清净的因缘就努力去做。瑜伽师地论的十三支粮道，到第十三支粮道到开始修业就是清净因缘。十三支粮就是发现世间的过往，准备修法门以后，终于开始累积远离世间的支粮。十三支粮道通通是远离的支粮。如果我们的心对于欲界没有厌离的心，你连资粮都得积不成。你看，少事少物，少食少睡，少说话，少从事事物，这些都是刚刚跟我们颠倒的，对不对？这些跟我们现在的行事作用都刚刚颠倒，我们都在做背离的事啊，这样我们怎么能厌呢？所以这个清净因缘之积极的因缘，积极的使杂染消失而获得清净的因缘、那个杂染因缘之就是越来越杂染，清净因缘之就是使杂染越来越弱越来越显出清净来终于远离过患以后处理的叫做清净之，这个就是前面的五支下面有四个，说即苦之、集之、面之、道之，到这里刚好一个总纲、我们休息一下，我等一下再继续讲。讲到了九支、第一个诸行流转之，第二个诸行还灭之，第三个杂染因缘之，第四个清净因缘之，第五个清净之，这五个就是三十八经所讲的下面说即苦之、集之、灭之、道之，就是四圣谛的智慧，这里有四种，这个是三十七经所讲的下面瑜伽师要对这些九个智慧一个一个做解释，我们看福中诸行流转之则，略有三种因缘集故，一切行集还于这些的智慧，叫做所有的正知，就是这样讲好了还于诸行流转之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略有三种因缘，因缘集合的结果，所以一切诸行就起来的。啊，关于这些我都懂，就是对这些了解的智慧，所有的正知，对这些观察到的，能够对这些做正确观察的智慧，哦，就是有三种因缘合合，然后一切诸行才起来。啊，对这些有了正确的观察的智慧，啊，是什么呢？下面说明给我们听。这里的一切行己的行，诸行指的就是无蕴，没有无蕴就没有诸行。好，啊，大自然的诸行，在原始佛教是不谈论的，那个叫做心不相应行。哦，那个打雷啦，啊，光线啦，啊，还有。它在哪一个方位，哦，反正那个跟我们的心理不没有关系，叫心不相应性。这个在整个阿含经从来不谈这个东西，但是到了部派佛教诸行里面也谈这个心不相应性。在阿含经里面谈的都是心相应性，因为要断烦恼嘛，跟断烦恼无关的不做说明。啊，结果部派佛教也做到诸行里面的行应，又加了一个心不相应性，变成做科学研究了。所以你们看那个记舌论，看大批婆沙论，有很多跟今天的科学研究很类似的。例如他对声音的分类，我随便举个例，声音的分类就分出人类发出来的声音叫有情发出的声音，一个是大自然发出的声音，像暴风雨风声嘶嘶这样子的，啊，人类发出的声音，例如吹笛子打鼓，吹讲话，我们讲话的声音，啊，人类跟自然一起合作的声音，打鼓，鼓是自然，我人用手去拍，咚咚咚，你看大家做这样的分类，有很多都是用今天科学所谓的内包跟外缘作用来做分析，哦，我今天不对这个多讲了，这个是部派佛教走火入魔了，哦，变成研究到科学去了。今天部派佛教的方法，根据今天的人的研究非常惊讶，他用的很多方法就是今天所谓的科学方法，那个时候他们就发展出来了。所以说这个部派佛教的阿罗汉为什么减少了，由对断烦恼的实际技巧的修行做到变成科学的研究去了。就是对经教文句的解释不知不觉就流到那边去，但是那个他们不是把那个当作主要的，那个只是次要的，不要以为主要，所以不影响佛教的流传，啊，那就叫心不相应性。哦啊，如果我们今天常常会附会迷信的，在部派的论述看起来都觉得可笑。你看我们在家里好好的，忽然间明天醒来，怎么我家的庭院的树都枯掉了啊？一定我们家人哪一个人快要死掉了啊？或者我们家人哪一个人死掉，又说哎，外面的树都枯掉了啊？你看看，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王死掉了，所以那个树木都枯掉了。不派佛教会说，简直是胡扯！那个树木的生活跟人的心理有什么关系？难道你快乐，那个树木就长得欣欣笑容啊？你一悲哀，树木也掉眼泪，是不是？笑话了，那个是心不相应行的，不可能的事。那所以佛教从原始佛教下来，一直到部派，你们可以到处看到，都是破除迷信。结果今天的佛教是迷信盛行，是一大讽刺啊！简直不知道为什么佛教经过流传会变成南辕北辙，我们也搞不清楚。今天的超度法会要被部派佛教的论述看到，真是笑掉大牙了。说这些人不知道在做什么鬼玩意儿，这个是真实的那个。啊，当然在部派佛教也讲到这个天界的天人五衰，这个有，这个是因为天界的化身的业报跟我们欲界的这个不一样。天人五衰就是天人快要死的时候，他们都自知识处啊，然后化身的身体不是像我们这个胎生卵生的要吃东西要排泄，化身的没有嘛，化身就失一得一，失死得死，结果很奇怪，快要临命中也跟我们的肉身一样会流汗，哦啊，然后他们诞生的时候就有天冠粘在头上，你要拿都拿不掉，自然就有天冠，结果快要逝世的时候听说天冠自己又掉下来，哦 天人五衰讲的就是有这几个，其中还有一衰就是他住的宫殿的树木都枯萎掉、啊、那是天众才有这样的对，也在讲这个，简直是莫名其妙、哦啊、我们话讲回来、哦、心不相应行不谈、啊、所以诸行在五蕴论五蕴的观察在整个佛教的传统变成很重要，所以大正藏里面就有一部叫做大正无蕴论啊，观无蕴论，意思就是说我们对无蕴的观察比你们那个原始佛教不拜佛教更厉害，我们是大正的，即使内容把它看宽了、啊、跟原始佛教讲的都一样、啊、有一点夸张了、啊哦、什么大正无蕴论，只是把原始佛教讲的对无蕴的观察他讲的更说明的更详细而已啊，内容完全一样啊，这样大家就知道无蕴在对蕴处界的观察从过去到现在有多么重要修啊，所以无蕴过去一讲诸行就是无蕴，就是有情的形象，不讲无情的形象，无情的形象天打雷了闪电发出来了哦、啊，电风扇动了，这个都是心不相应行。所以我现在心情很好，说电风扇打开啊、转动的更快。我心情一不好，电风扇转的快要有气无力。天下有这种事吗？那个是跟电流有关系的，跟我们的心理有什么关系？但是情绪烦恼完全跟心有关系，我们的忧悲苦恼跟心绝对有关系、哦、所以一讲到诸行，指的就是色受想行识，色应。广泛的分析有地水火风啊，里面还有眼耳，由地水火风组成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还有可见有对有色、哦、有色可见有对、啊、还有无色不过有对待的花香喷过来我鼻子闻到有对待啊，但是不可见、哦啊、甚至无对无见像意，眼耳鼻舌身意的意就是无对无色无见、哦啊、就用这样的分析，色应就分析这么多，然后受应就有快乐的痛苦的不苦不乐的、啊、这样的三个再分析下来，想应就有六想，行应就变成花两大部分，心相应行心不相应行、啊、然后心相应行的内容讲的就是过去不拜也原始佛教讲的这些内容，那心不相应行只讲到一个程度就中不再继续发展了，那个如果继续发展上去那个佛教徒变成科学家了、哦这里我们就讲过来看、哦、是三页最后一行，除中诸行流转之则，诸行流转之干脆这样讲，五蕴流转的之、啊、对五蕴怎么流转的整个过程我有观察到的智慧、哦啊、所以说诸行流转之指的就是说它由于有三种我有正确观察的智慧，这个正确的观察智慧是观察到这么一件事由于有三种因缘的和合，所以五蕴和合了，由于三种因缘促成五蕴和合，五蕴和合就明明无我好像是有我的这个样子显现出来了啊，这个就本来就没有我而是有我相，你看我们现在没有见法的我们都认为有我啊，听佛法以后分析来分析去明明我觉得有我，不过佛教讲的真的对无我啊，不过等到实际的日常行事之后我见又出来了，就佛法讲的虽然真实不过怎么搞我就觉得有我啊，今天吃到好吃的食物就好高兴，吃到不好吃的就不高兴啊，这不是我在高兴不高兴，谁在高兴不高兴呢啊，这个佛法的分析说由于你没有见法，你没有处证现观涅槃的境界，这个不是我而像是我的这一点你把它认为真的是我啊，这个只用听没有用，一定要经由毗婆舍那的师责以后你才能突破这一关，所以有很多奥秘在我们打坐里面才会发生，再听经教你听再多也没有用、哦、这里尤其是那个达摩多罗禅经我一读里面就发现有里面有很多真的是你文经教是没有用的、哦、未来有机会再继续讲、哦、好我们就来看一切行集是怎么集的、哦、下面讲了、啊 为喜极故、触极故、名色极故，就是这三个因缘形成了五蕴。喜就是爱极的，爱喜极的，那个喜有时候只讲喜，有时候说爱喜。你看这个喜为什么加一个心，就是要表达爱喜，我的内心发生了对他爱着喜悦。这个爱喜的意思跟贪的意思是两个层次，爱喜就是我所喜欢的，现在我的眼前我还没有得到，我看到了我就在高兴了啊。贪的意思是终于被我拥有了，我唯恐他又被别人拥有，我把他抓得很牢，这个叫做贪啊，就赶快享受啊。现在买来了那个日本的什么那个安迪，哦，好大一个，好贵一个啊，我就看到有人拿那个进门啊，就高兴了，但是又不是我的啊，我就起贪，但是不是我的啦啊，终于他拿到里面来，又告诉我，哎，陈总机是在吗？这个是我们家的主人叫我送来给你的啊，原来是我的朋友叫人家送来的啊、哦、啊，这个我就大为高兴，得到这个安迪啊，哦，日本的红安迪，不要什么土红四啊、哦、四字哦啊。啊，好像外面又有人来咯，啊，什么叫贪呢？糟糕，万一被他看到的时候说你这个从哪里来，要切一半给他，这怎么行？赶快藏起来，这个就是贪，或者赶快把它吃掉，不要要分一半给他吃，啊，这个就叫做贪。哦，所以爱惜就是贪的前行，啊，爱惜成功的时候就变贪，所以为爱惜极故，爱惜极故，啊，就是色极。色就是色华嘛，可爱的东西一定是色华嘛，哪里有一个我讲一个可爱的，不过看不见摸不到啊，闻不到哦，我送你这样一个可爱的东西给你好不好，你要不要？请问我送一个最可爱的，不过他看不到摸不到闻不到啊，嗅不到哦，啊，这个空口说不说白话嘛，说好啊，你赶快送过来，已经送给你啊，啊，我怎么都没有看到，已经跟你讲看不到闻不到摸不到，等一下有没有这种东西，所以它一定是色，我们所爱喜的一定是色，色受想行识怎么集呢？由爱喜集，色就集，由触集，受想行集，触集是受集，触集是想集，触集是行集。好，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把它擦掉，我写给大家看。过去常常温馨常常讲的不是吗？就是有内又跟。对对，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当它碰到外六尘的时候，就是外六入，这个叫做内六入，这个叫做外六，外六尘叫做外六入，哦，外六入，它就产生了所谓的六识，啊，这个六根叫做内，这个六尘叫做外，六识叫做中间。内外合而产生中间，当这个状况整个形成的过程就叫做触啊，如果这个过程不能形成就是没有触，只要这个过程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就叫做触，同时就是触啊，触的时候即生，当有了触的时候即生受想，你看看不是先生受再生想再生行欲，不是的，思就是行啊，思特别指的身口意行的意行，身行口行是外表的，意行就是思，作意的意思，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思啊，啊，所以当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就是发生了触的作用，在触的作用发生的同时，就产生受想思。啊，然后从此就有作意生，就有作意出来了，就开始如理作意或者不如理作意。如果你的处是明处，已经见华的人，看清实相的人的处，他一定如理作意。如果是没有见华的人的无明处，我们的处是无明处。明处的意思，所有的外在的境界没有可爱，没有不可爱，没有什么非爱非不爱，那是施舍的假施舍的言论啊。所谓的可爱，所谓的不可爱，是因缘 当时的因缘叫可爱，因缘一变，当时叫可爱的东西马上变不可爱。你看我在高中时代的时候，初中时代、高中时代，那个啊，看到人家送一个苹果，真是那个老水暖的呢。那个一个苹果是当时是要60块、70块，我高中时代那个时候的钱的60块、70块，不是现在的60块、70块呢。那个时候3、4块，那个日本，我们日本台湾得了霍乱 Cholera 的时候，那个香蕉外销日本的多，日本不敢要，结果在街道拍卖的时候一斤是3块呢。啊，你这大条，你我跟那个许伯云每天都买2、3批在那边吃，结果被他们，你们这么大胆敢吃，你们家丢了 Cholera 啊，我们就是这样吃，很好吃，就没有得到霍乱。你看是3块半就一斤，好大的啊，那个时候一个苹果70块，你看看，所以看到苹果，每次有苹果来就欣喜若狂，切一小块给你吃就高兴得不得了。现在你看看苹果算什么，简直看了就厌了，这吃的都腻了、哦、啊，你看苹果过去那么贵，为什么现在这样？因缘变化，对不对？啊，这个不是苹果可爱或者苹果不可爱啊，苹果怎么在我高中时代那么可爱，现在怎么变成这么不可爱？哼，现在是为了营养而不得不吃，真的实在很不想吃。呵呵啊，如果苹果要变成很贵，那个许伯勇有一个表面才妙，他在日本的时候一定要吃香蕉，要知道当时香蕉在日本就好像台湾买日本苹果一样的价格呢。哦啊，一来到台湾的时候，香蕉拿给他吃，他变成要吃苹果，他的母亲大为震怒，就高拐。啊，其实哦，他也不是故意，哦，我们人就是，你不要说小孩子这样，我们大人想想看，当我喜欢的东西忽然间变很多的时候，当然会吃到一个段落以后，开始变厌了，再送那个东西，你会皱眉头。啊，你再不喜欢的很稀少的，人人都认为宝贵的，这个会影响我们哦。然后送给我们就，哦，也有这个愿意送给我，很高兴呢。所以物以稀为贵，不是那个物本身叫贵叫贱。什么叫做以稀为贵？以物以因缘而贵贱，物以稀为贵，只收这一半。啊，物以因缘而变贵变贱，啊，哪里有可爱不可爱？所以到了有这种明处的时候，明处的人就是六根一对六神，没有什么叫可爱不可爱的，但是他懂得在现在的因缘，人人都说这个可爱，这个不可爱。有一天因缘变化，我知道过去人家说可爱，现在不可爱，过去不可爱，现在说可爱，为什么我也知道，因为他们都在天天在改变游戏规则嘛，那天天在戏，那天天在重定规则。当苹果过多以后，他把那个一个70块的价码跌到10块钱，好、哦，这个重定游戏规则嘛，重定价格嘛。当苹果忽然间得到病虫害税减下去，苹果变全世界稀少了，又改变游戏规则，一个苹果100块、哦、啊，大家你看看，苹果就这样在被因缘起舞，哪里是什么苹果本身有那个什么叫什么什么？苹果法无我了，大家套上去就好，诸法无我，苹果法无我，还有贵贱呢、啊、所有的诸法都无我，怎么有贵贱？这个就叫做明处跟无明处的分别。明处所展开的受想思一定如理作意，这个时候不是事，这个时候变知知慧。无明处所产生的受想思就变成不如理作意，这个叫做事。所以事所事就是知所知，他们是一线之隔，他们的差别只在于你的处同样是六根对六尘，是明还是无明，只差这样而已。那如果要明，你就要常常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以后要常常内证作意，内证思维，内在要如理作意啊，这样的人就越来越明处啊，听闻正法，不内证思维，内证思维就是 people 神啊，大家记得，就是什么他 people 神啊合起来运作叫做内证思维，没有什么他的基础 跟修实习毗婆舍那的人要内证思维是很困难的。导师，我每次要行住坐都内证思维，不过奇怪，怎么做出来就不对？你的内证思维不上去嘛，就是你不知道怎么运作毗婆舍那啊，不知道啊，由于定力不够，怎么教你还是那个成效很弱啊，这个就是名处无名处。所以这里处即故，就有受想思即。你看，由于爱喜即有色即啊，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身体，全世界所有的人最喜欢他自己，绝对不是最喜欢最漂亮的人，大家要了解这一点。第一个喜欢的是我自己，第二个才是最漂亮的人啊。哦，不要以为说我最喜欢那个最漂亮，我自己都不喜欢。你自己都不喜欢的时候，谁能够去喜欢那个你喜欢的嘛？对不对？所以波斯匿王的夫人叫茉莉夫人，那波斯匿王他们两个很恩爱啊。茉莉夫人是当代地位很高的呢。哦，这个经我讲好像讲过了。波斯匿王有一天忽然间很高兴的说，心血来潮来问茉莉夫人：“哎，全世界你最爱谁啊？”他想着，他早就知道他最爱他嘛。但是那一天因为太高兴了，还要化蛇添足多此一问，问出毛病来了。你，他说你到底最喜欢谁？我大王，我当然最喜欢我自己啊！你最喜欢你自己，不是喜欢我？他说，哎，大王，难道你不是最喜欢你自己吗？啊，不相信你去问问佛陀啊，我听佛陀也这样说啊。哦，波斯匿王大为震怒，你既然最喜欢你自己，不是喜欢我啊，大为震怒。但是听他一说，抓出佛陀的名牌出来了，佛陀也这样讲啊，所有的人都最爱自己啊。他终于准备说，我们去请教佛陀好了，真的去请教佛陀。最近就这样展开，被请教佛陀，当然答案是这样嘛。他中间说了很多道理啊，全世界大家都最喜欢自己啊，哦，啊，所以喜欢我自己的色，所以身见就形成。如果我不存在，再漂亮的人对我也没有意义。由于我存在，所以我要拥有最漂亮的人啊，所以最喜欢我自己，再喜欢别人啊。上一阵子我也讲过央杰摩罗的故事啊，他的前世他是人家的太子，他的父王，哦，他的太子被人家大家包围王宫，怎么搞的？叫我们家的女儿你要出家，要先跟王太子睡一觉，现在才领悟了，怎么敢这么欺负我们？包围王宫要叛变，王说你们怎么搞的？你真是昏君，怎么可以命令什么我们家的女儿要嫁都要先跟你的儿子睡一觉？哦，前面的故事不讲了。他说：“那你们到底要怎么办？把王太子交出来就放你活，不然我们先把你杀死。”啊，他念出一个苏少明，他说：“全世界，你看我是一个国王，我拥有这么大的国土，如果国土跟王位比起来，当然王位重要，国土不重要。不过王位……”欸，他怎么讲我忘记，他说宁愿丧失一国，也要保住自己的家庭啊，自己的家庭有他，有他太太，有他儿子啊。他说但是为了保护自己，我的家人任谁也可以把他牺牲掉。你看他念出这样的一个书上，最后把王太子交出去了，结果王太子被人家抓出去凌虐，就这样了。所以后来央杰摩罗会杀这么多人，佛陀说故事就是过去凌虐他的那些人哦，这个不谈了。你看由央杰摩罗来讲表现出来，每个人还是最爱我自己哦。如果爱我这一点站不住脚，说我会去爱别人，你是行菩萨道。菩萨真的爱所有的人，自己奋不顾身的，而不是菩萨就没办法哦。啊，这里讲啊，所谓为喜即故，处即故，名色即故，五蕴就即啊。啊，随即所应就是喜即是色即啊，触即是受想行即啊，名色即是事即啊。啊，所以看下面的文章，你们看，说喜即故，触即故，名色即故，随即所应。若色即，色即就是喜即是色即啊。若受等即，受等即就是受想行，他没有写出来，他说受等。就是心所华，受等就是若受想行等级啊，名色级就是若四级，名色级是四级，名色不及四，没有依靠的地方，四发挥不出作用，四没有了就是死的， 有名色而没有事是死掉的人，但是一个人被诞生下来的时候，一诞生就有事，诞生如果没有事就叫做夭折，这个啊，这个婴孩夭折了，死了，一出母胎就死了。哦啊，这个就是事不吉的嘛，名色不吉，事就不吉的。所以说，那个诸行流转之，就由于有喜吉、楚吉、名色吉，形成了直顺的五蕴。啊，所以所有要证阿罗汉的人，都是要断灭五蕴。就是断灭诸行，就是断灭无蕴。老师啊，断灭无蕴我就死啊，自杀不就无蕴断灭？自杀哪里有断灭？自杀是破坏了色蕴，他的那个名色名色蕴也破了，但是他的触己没有办法破，受想思，哦，他的色死了，事也分离了。不过他的受想思就是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的部分嘛，这个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的部分就有牵引业，你的不如理作意一定会形成业力，那个如理作意没有业力，如理作意是资力，一个资力一个业力，一个形成智慧的力量，是因为我都是如理作力作意啊，业力业力就是无明所形成的烦恼，烦恼由于无明，所以就起烦恼，烦恼就造业，造业就受报啊，这个就是受想思啊，造业受报，这个受想思的种子形成有业力以后，这个到了母胎废儿的时候，啊，由受想思又拉出事来了啊，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下来，所以这个就是诸行流转之。现在我们都被轮回出来，我们都是过去有造业啊，我们之中福报高一点的啊，那个业障比较弱的，就是过去他善行多恶行少，我们现在业障重啊，那个福报很弱的，就是